我们都知道他是我们的帮助，随时的帮助。可是有一个形容词说，他用什么帮助我们？用笑脸。你知道圣经有这句话，他用笑脸帮助我，多形容的好细腻哦，哈。你有没有帮过你的孩子是用一个绷着的脸，不情愿的脸的？有，被气到啊。啊，又要帮，可是呢，心里又很不乐意哈、啊。跟你讲过多少次了，昨天不弄好，然后呢，是帮了，但是你记得，这一位我们天上的父亲，他永远是一个恩典、仁爱和慈悲、恩手、施恩的手，在牵着我们，带着我们。有时候或许你说我怎么没有感觉到神的手在我的身上在牵引我呢？有没有这种时候？好像感觉说很亲很近，有时候就好像那双手在哪里啦？那双手在等着要让你跳下来给他抱。你有没有看过一个父亲，他的孩子站在那个一个高的地方，还是把他的孩子往上丢上去，然后呢接起来？一个父亲呢，他如果跟孩子呢会玩的话，他常常会玩这种游戏。小时候哈，他还能够很像球一样把他丢上去，然后接起来，哈。妈妈说：“哎呦，小心一点，哈。”可是孩子很喜欢爸爸这样子。当他丢上去的时候，手是没有在他身上的。那很多时候我们的人生也是会这种情况。我们在一个高处的地方，那神的手在那里说：“跳下来，孩子，跳下来。”他不是手离开我们，是在那里等着我们跳下来。那个叫什么？那个叫信心。那个叫信心。我讲过一个在瀑布表演那种，就是走那个钢丝的哈，我讲过对不对？有印象吗？有哈。没听过的举手。没听过的，没听过我走钢丝的。好，不是我走钢丝，情况下来讲这个走钢丝的，那我再讲一次哈，因为这种小故事呢，对我们是很，至少对我了哈，我觉得是很能帮助的一种很活生生的啊一个情况哈，就是有一个很有名的，专门在走钢丝单条的哈，表演的这样一个特技的一个很有名的哈，然后有一次呢，他就给自己做了一个挑战，他要在尼加拉瓜瀑布那里某一个角度要架一个钢绳，然后下面都没有任何的安全网，他要在那里表演。所以这个呢很惊险的，当然很多人就愿意去看了哈，他们就去看了哈，啊，他们对这个走钢绳的人是很有信心的，很有信任度的，因为他们看过他的表演，没有失败过一次哈。所以呢，大家很多人来就要看他走，看他怎么表演这个瀑布那么惊险的这个地方。结果他就开始了，第一次拿着一个平衡杆横的，然后就因为他需要平衡嘛，就很惊险。不管他多么能干，不管他多么的老练呢，走在一个钢绳上是会这样摇的哈。不是说因为他老练那个钢绳就不动，不是这样，所以他有很多很惊险的时候，也是这样摇摇晃晃，他那个脚就这样啊，对着那个直线往前走。哇，第一次走过去了，这是第一个表演。第二个表演，他说呢，他现在要用一个单轮的两轮前后对的，就像我们的脚踏车一样哦，有没有看过那脚踏车骑在上面骑过去？有没有？他就单轮的车子，他就开始用他的手做平衡哈，然后提着单轮，哇，这个真的是更惊险了哈。慢慢大家都屏住气看着看，他差一点要下去。这个下去，这时候的平衡不是只有他人，还有那个车子是很重的啊，所以他要有一个非常好的那种判断，还有那个平衡力，就走过去了。第三次，他说呢，一样的，我要用一个单轮的推车走过去。但是我需要一个人跟我配合啊，今天是我最精彩的，我要一个人坐到车子里面让我推。我们都看他走过去了，我们都知道这个人是全世界最有名的，可这种地步你猜有多少人自愿进去？开玩笑啊，这个太冒险了啊。即使真的把我推过去，我还吓得胆子都破掉了。 连看的人都已经很那个了哈，很惊险了哈。所以这个时候呢，他推着那个单轮的这个，他说：“如果你们不坐进来的话，我这个表演就没意思了。所以我一定需要一个志愿者，在大家都没有声音的时候，都很紧张的时候，可能也都在期待谁可以上去的时候，他就跑出来一个孩子。”哇，大家想，诶，我的孩子有没有在旁边？因为我的孩子是不是太天真了哈、哦？结果这个孩子就很高兴的，就好像在玩那个迪士尼的那个飞车一样，就坐上去了，坐好。好、哦，那他爸爸帮他带了一个袋子，也帮他系好。哈、哦、啊，对不起，我讲了秘密了哈、哦，真是不是好的讲故事者。结果呢，非常惊险的。一步一步的，好几次都要掉下去，大家看着那个走的人，也看着那个孩子，为了这个孩子担心的要命。走过去之后，大家很好奇，他说：“孩子，你怎么那么勇敢啊？这是谁的孩子啊？”他说：“我是他的孩子，推我的这个人的孩子，哦、他是我爸爸。哦”在我们的人生里面，神的恩手。他很乐意施恩，他很乐意把他的仁爱跟慈悲，就像你的这个皇冠一样，这个冠冕一样。我说过，这个不是奖品，奖品是你拿来把它摆在那里展览的，这个是一个在你身上的一个荣誉，而且是一个属于你的，啊，戴在你的，啊，他以仁爱慈悲为冠冕，帮你戴上。所以这双手呢是施恩的手，而且是永远永远乐意用笑脸来扶持我们，来抱我们，来牵引我们的一双手啊！虽然你看不见，我们也唱过一首歌说啊，看不见的手，对不对？因为神不是人啊，但是那个手的对我们的重要性，这个手对我们的牵引，手对我们的啊，安慰，手对我们的宝宝，这个我们都经历过，神用这个我们可以体验的来让我们了解。有时候甚至这个时候或许有人就已经在那个高处，神说我在这里，我守在这里，你信得过我吗？跳下来，跳下来啊！对神来讲，他绝对不会接不到的。人或许会有失误，他不会接不到的。好，所以这是我们在唱的，有一双手，有一恩手带领我。我们都需要这一恩手，啊，带领就是一个未来。啊，孩子小的时候，他们很需要一双手带他、牵他、引他。等到我们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更需要扶持我们。啊，免得我们绊脚，而且呢，让我们确定说我是往哪里去的。啊，非常需要的，有一恩手带领我们。再唱一次哈，我把它放高一点哈。有带领我，有一恩手带领我，我知道，我知道，我不孤单。当我行过十渡途，因为有一恩手带领我。好啊，我们啊，首先先打开我们的啊诗篇103篇。我说过前面的恩典赦罪，如果你记得的话。一个孩子跟父亲的关系，一个很重要的环节是，你有没有觉得爸爸接纳你？有没有领受到父亲对你是没有条件的爱？什么叫有条件的爱？你做好我才爱你，你按照我的期待我才爱你。那个没有条件的爱，就像我们的天父，他说东离西有多远，他把所有我们在父亲面前不够好的或者做错的，所有在父亲眼中那些我们的缺点或过犯呢，他都抹消了。这个是一个孩子快乐的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以后长大要快乐、幸福、健康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就是他跟父亲之间没有一点点的嫌隙，没有一点点的仇恨。有时候孩子也会恨父亲，啊，这个父亲的一些伤害，啊，但是这一位父亲呢，对我们来讲就是赦罪、赦免的恩典。所以呢，你看看后面讲的，就像父亲连续他的孩子，我们的神连续我们，这个比喻呢，这样的一个比拟呢，就告诉我们说，这位父亲里面有好几个词句，一个是不长久责备，有没有？不向我怀怒，类似这些，都在讲我们的过犯的问题，是不是？所以表示神的心意中的父亲，一个很重要是让孩子知道说，虽然我不够，虽然我很幼稚，虽然我不满人家的意思，可是呢，我的父亲没有条件的接纳我、爱我、原谅我。所以如果通常爸爸会比较严厉一点，如果现在年轻的父母亲们，如果你们家的先生讲话比较重，而且先生呢，爸爸管教孩子是应该的，爸爸管教孩子是理所当然，而且是他们有权柄，而且他们有责任要去做，不要阻挡他，不要说哎呀你不用打那么大嘛，哎呦你为什么那么大声嘛，不要保护你的孩子。但是提醒你的先生，提醒这个孩子的爸爸说，你今天尽到了很大的责任。如果一个爸爸知道怎么管教孩子，这个妈妈是很轻松的。以前呢，我跟孩子他们犯错的时候，我跟他讲一讲，判罪一下，然后就等着牧师回来，就交给他处罚了。因为我实在打不下去，我不敢说打不下去，我说爸爸是处罚的哈，那我是判官，我帮你判好了哈，要做什么处罚哈。那到了最后要去睡觉以前，这个父亲一定要跟孩子和好，痛不痛啊？那为什么爸爸打你啊？你知道今天的教训吗？好，让他知道说我爸爸还是很爱我的，这个很重要。甚至抱抱他，好，跟他笑一笑，好。所以父亲不管教自己的孩子，他失责，但是父亲不能让孩子有一个里面的一个负罪感，一个罪疚感，这是很重要的。妈妈，孩子很了解的，不管他做错多少事，你们怎么样？他做错100次，你可以原谅他101次，还没有去处罚就原谅他了，就帮他说情了，就帮他找借口了。所以呢，孩子是吃定妈妈的，孩子对妈妈有没有知道他有没有原谅我？他因为他有很确定的一个经验，说我妈妈绝对不会记我的恨的，但是他很在意爸爸。所以这个很重要。为什么这一篇里面谈到父亲的时候特别提到他不长久怀怒，他不责备，他让我们的过犯好像就把我们这样子擦掉了一样。所以赦罪的恩典，第二个是医病的恩典。等一下我可能回来，我有空的话讲一下这个这个病今天我有个主题叫做习惯那等一下再回来讲。但这个病呢，因为我们过去的一些罪性的扭曲，让我们养成了一种习惯即使你不用去看医生，可是你的身心里面有一种你自己克服不了，或许是带着你越来越不健康的一种习性在那里，那个叫做病。那这个病呢，是从我们的罪性还有我们的环境、我们的特性来的，我们的这个个性来的那我们本身呢，就把它养成了，就好像妈咪常讲说，她有那种糖尿病的基因，可是呢，她常常喜欢吃甜的来养成，让她促成这个糖尿病的发生，所以她医治我们的病。第三个，她救我脱离，我也提到脱离哪一些凶恶、恐惧，对阴间的恐惧，对死亡的恐惧。对于危险，还有对于苦难，还有对于恶人我提到说他脱离就是离开了，就你不用在那里了，就好像那个监狱的门打开你就走出去了，你跟这里无关了这三个基本的恩典是神白白的给你给我的，从来你不用说哎呀我赚这样好了，你放我出去，我帮你做苦工，不需要。 有时候有人说我没有钱可以吃饭，可不可以帮你做两天工，你让我供我几餐饭，有没有？不是这样换的，我们也换不了。所以只要是你认他为父亲，他给你赦罪的恩典，给你疾病的得到健康，啊，那这个赦罪是一下子的，啊，赦罪是当他说我原谅你了，他不会像人一样怎么样记在账上，常常翻过来说你记得哦，以前你欠我的，不会这样的，啊，原谅你就没有了，啊，东离西有多远就会过患你有多远。这个医病呢，这个病呢本身是一个长时间养成的，所以我们有一个很长的时间神要来更新我们，来医治我们，啊，我们已经在往这个医治的过程。所以妈咪讲的课基本上就是我们的病态的问题，所以他常说继续的，只要你把方向对准了，你不愿意留在这种病态里面，那我们就可以得到医治。得医治是自由的，比如说你的胃以前不好，什么都不能吃，什么都怕吃，嘴巴想吃可是胃消受不了，当你的胃已经好起来的时候怎么样？自由啦，什么都可以吃，你不用担心吃了等一下要受罪啊呀。第三，刚刚讲的脱离，所以呢这个脱离本身就让你不会在那个处境里面。所以神给我们这三样很重要的这个恩典之后，接下来上次我们讲的这个仁爱慈悲为冠冕，这是一个后来的一个产生的一个我们的益处，好，我们的福利，这样讲好了，这样比较容易了解，是我们的福利。你有前面那三个，接下来才会有这个福利。那么第一个就是你戴在头上的这个仁爱慈悲，每天你都有。你如果没有接受神的赦免，等于说你跟他神是分开的，你怎么接受这个仁爱慈悲呢？而且只要是神给你的，是永远的。那个我上次举的那个谁，那孙悟空金箍咒的话能拿掉吗？能拿掉啊？后来有拿掉吗？啊，最后拿掉了，
最后功德圆满了就拿掉了，就
那我们这个呢，在地上的话一直到天上可能就带另外一个冠冕啦，我们有好多冠冕，这样生命的冠冕，哦，我们要换冠冕的，这是这个时候，哦，这个冠冕是仁爱慈悲，也不是皱纹，不是让你痛哈，啊，呀，这个是仁爱慈悲，是这样子带着你的。即使你今天不高兴，即使你今天心里面很沉，即使你今天呢对神有生气，还是在这里，是你的，就是已经是你的了，这是我们的福利。第二个我们今天要讲的，往下面看那一节，然后我们念一下这一节仁爱慈悲那一节，来往下面看。他用
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以致你如因返老还童。
哇，好吸引我，至少很吸引我，因为这个年纪哈，使我如因返老还童。我已经在体验什么叫老，好，所以这个很吸引我。那我讲过哈，只要神要在我们身上做的工作，都不是只有身体的，因为人的一个很重要的啊这种内涵是灵魂体，体的这种，因为体是泥土做的，所以它会衰残。它会变样，这是很自然的，那它是物质嘛，啊，它是东西，啊，但是人的这个还老还童最主要的，他说如因，那我们要稍微了解一下这个因的怎么样还老还童，啊，因为在以赛亚书也提到如因展翅，然后在这个如因展翅的前面说到年轻人也会摔倒，也会怎么样，也会疲倦，啊，不是只有老年人哦，啊，我看到我们当中有几位年纪比较大的还比年轻人还有劲，啊，还比年轻人还有，啊，意志力，啊，在这里讲的如因返老还童，这个因我稍微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因，啊，这个因呢，你知道那个因是利爪，嘴尖眼睛很利的哈，也很锐的哈，它可以从很高的地方看到下面的食物。鹰是一种在神的创造这个飞禽的上面呢，它是一个几乎是代表一个王的位置了，哈， 你的感觉。所以美国的这个代表形象是什么？鹰。那它这个鹰呢，它只在高处，它不处低处的，不像鸡一样在下面啄土，它是在上面看着食物，然后它只要看到目标，然后撒下去的时候，那个速度很快，然后它的手一下子就抓到，就往上面去了，哈，回到它很高的，住在很高的地方，哈，岩石的地方，它的窝那边去。所以这个鹰本身代表是它很强壮，非常有劲，哈，各方面都是让我们感觉它是高高在上的。但是鹰有一个情况，久而久之它也会衰残。即使它知道它有那个能力，可是它的这个脚呢，因为久了哈，都会有那种卡一些东西，因为你抓久了嘛，就卡一些东西，它也又没办法像我们说摘啊，把指甲清一清哈呀。然后呢，这个翅膀呢，它本身呢，本来那个毛很密的时候，它飞起来一点都不费力，它是借着这个气流，借着气流让它上腾的。所以圣经说，如鹰展翅上腾，老鹰的飞不是这样飞的，啪啪啪，不是这样飞的，它是看着气流来，就让气流把它这样子往上面带上去，所以它需要在高空。但是呢，到了一个地步呢，它那个毛会开始有稀疏，会掉，好，它会掉。然后呢，也会有不密的时候。那么你知道，如果这个毛不密的话，要在上面停留的时候就有难处了，好。所以这个老鹰呢，它自己会意识到我这样子不能生存了。你知道，老鹰是不吃死的东西的哈，它只吃活物，所以它必须要具有这个抓活物的这个能力。如果他没有办法抓活物，那么他就死定了，因为他不吃死的，他有原则的。也因为这样，让他的那种活力，齁，里面的那个活力很强。所以当他意识到说，哎呀，我不行了，我开始在衰残了，我开始没有能力的时候呢，他会做一件事情，就是你去网上可以看到那个鹰的这个整个的那个从出生到的过程哈。那这个当中我就不讲那个这个鹰怎么训练它飞的哈，这个部分也是圣经讲的，圣经用鹰来告诉我们神跟我们的关系，也来告诉我们说我们可以像鹰一样哈，他希望我们像鹰一样。那么这个时候，这个鹰呢，他意识到自己已经有问题，但他知道他有一个本能，知道说我该怎么办，他不会失望，也不会自怜，也不会想说，哎，我干脆找一个鸡舍好了。好，反正我体积比他们大，好，那么看到我都会吓到，说我就去吃他们东西吧。他没有这样，他往他的那个窝那个山上去，飞得越高越好，没有人干扰他，而且要能够晒太阳的地方。第一个动作，把自己的毛要咬掉，一根一根的咬掉哦。因为我们都知道，当你把那个头发修剪的时候，它长得怎么样？更好，对不对？它有一个再生的能力，所以它把那个毛一根一根咬掉。所以我们小孩子到一个地步要把它剃光，那个胎毛要剃光，对不对？那就到那个道理，让它长出来更漂亮，它就一根根咬掉，然后跑到一个这个山上那个池，那个溪水的池子里面洗一洗，然后把这个嘴尖呐、把那些卡在上面的那个好像结石一样磨一磨，然后它需要让自己全身摊开太阳下面。最好就不要下雨了哈，要太阳下面等40天，很奇妙的哈，神创造这个鹰很奇妙的，等40天，他可能会喝水，但是不吃东西，就让他怎么样，再一次的更新，再起来的时候，当这个毛再长出来的时候，当他要再起飞的时候，他就返老还童，他的精力，他的能力，当然鹰也会死了。好，因为人的身体一定会，那个这个身体是泥土所造，不是人的哈。这个那个鸟，它的身体也会有那个，但是呢，它一生里面就是要这样更新，所以更新几次哈，这可能我忘记了，要回去看一下网上的，它会更新几，它可以更新到几次哈。那这个倒是我忘了哈，我们可以去查一下那个材料。所以对于一个人的一生也是这样啊，如鹰。返老还童，就是这个意思。你会疲倦， 你会有觉得衰残的时候，在这一段这个以赛亚书这一段的前面说，连年少的人都会疲倦，不是只有年老人，这个跟年纪其实没有很大的关系，是我们的心力问题。好，所以这个时候这个音呢就恢复了他原来那个力量还有那个能力，捕食各方面的能力。如因还老还童，在前面有一个条件，神用美物使我们的什么所愿的心理得以知足。我们这一群人，我想我这样讲你们应该很同意，不缺吃不缺喝不缺住，不缺任何的物质环境，可以这样讲吗？
可以，
对不对？当然还有美国还是有一些平民我知道，但是我们这一群人，中国的精华包括我们的智慧各方面都到这里来，很多人 都喜欢到这里来。但是问题在哪里呢？问题是我们里面有没有一个知足的心。什么叫知足？就是能够满着，满的足就是满的，有没有藏有一个满的心，这个很重要。一个人如何能够重新得力，不是说力量从来没有衰弱，会，可是呢那个心满的时候就会让我们如因返老还童。我跟你讲一个故事哈，我姐姐的故事。我姐姐小呢是一个很卓越很优秀的，不管是念书哈，或者是画，还有各种那种艺术方面的天分哈，包括你问眼睛哈，我一点都不像他，很漂亮，57岁，然后他57岁那年死的，好呀，你看得到吗？好，他那种神情，哈，就是那时候呢，他的小时候长大的过程当中，在这边带过那个管弦乐的那个王耀明是他的女儿，哈，他还有六比较像他，那女儿也是，就是在艺术方面很有天分，哈，那。这个是他57岁的时候，我讲的不是他的外表哈，他人呢非常的，就是一方面能力很强，一方面呢他的这个心里面非常的善良，他跟我不一样，我是人见人怕的哈，人见人厌呐，我都是人见人怕，我知道，就是我很严肃，然后我不能，就是我怎么想我就怎么样，我不会去说好话啊，表面上怎么样哈。那我姐姐是从心里面呢，就是不会去批评人，她就很善良，而且呢很能帮助人家，就是她在身上就散布一种哈温柔也好，或者是就是这样的一个特性。她去世的时候是因为她带着教会的团队去外岛，他们去退休会。然后他们有一个节目，就是年轻人哈，就是他是年轻人的那个问哈，他是然后他就有一个那个就是要到那个海里面去看，敷起了一个镜，然后穿一个那个，然后下面去看下面的海底世界哈。结果那个时候的那个安全衣不够，那我姐姐呢很能游泳，结果那一下去他就结束了哈，就很奇，就是很奇怪的，就是。他以他的技术来讲，他们就在断，然后跟他在判定说他是怎么结束、怎么死的都不知道。那还有一件事情，感谢神。照理讲，那个时候呢，是一个他应该是会被拨出来去的，结果他又回来了，就又留回来了。哈，所以到后来他怎么去世的是一个谜。哈，57岁啊，所以那时候我有一个印象说，我就想说快到57岁了，嘿，我姐夫的，那我不晓得，我有这种想法。好，那我要讲的不是这个，我要讲的是。他从小非常的卓越很优秀，但是我跟你讲过，我爸爸有一个遗憾，家里面没有儿子哈，所以呢我这个姐姐呢，本来我爸爸很期待我生出来是一个儿子哈，我是有比较有男人的那种粗的那种那个，但是我姐姐是很女人化的，但是因为个长女呢，所以我爸爸无形中呢就把责任加在她的身上，所以呢当他开始在谈恋爱，有一个男朋友的时候，而且很就是大家都很认识哈。那个男朋友其实跟我的家庭跟我爸爸熟，也是教会里面的那些长老级的这些一个孩子哈，一个儿子。但是呢，我爸爸对我姐姐有一个很重要的期待，不是 念书又念得很好，不是你要有很有成就，是怎么样从接待。所以他期待我姐姐能够遭罪啊，哈，这我们现在都很少了哈，就是遭罪，就是这个姐夫要到我家来，像儿子一样，然后他生的孩子要信我爸爸的信呀。我爸爸对这个门中接待，在那个时候，我跟你讲过，我爸爸是清朝民国前半年的人，所以他那个旧的那种观念哈，没有儿子是羞耻的那种观，是很深的一个文化观念啊，所以他无形中就把这样的一个担子跟责任就加在我姐姐身上了，以至于呢，我爸爸没有反他的那个男朋友，可是当他们谈到这个婚嫁的时候，对方不肯，对方不肯到我家来，然后把孩子信，儿子信我爸爸的信的时候，那他需要因为这件事情就要放弃他的这样的一个恋爱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或者他需要停下来，不能跟他结婚啊。后来就我姐夫就是那个耀敏的爸爸，就两个人就结婚了哈。那我要讲的是说，他的那种当他的生需要为我爸爸承传这种使命跟责任的时候哈，看出来他后面所活的年日就是那个样子，很知足。我觉得如果你讲到知足的话，他的影像就会在我前面。好，都很知足，就是好像什么都觉得满满的，没有一件事情会让他觉得心里面是缺少的。而且呢，他的人生就是奉献的。首先他对我爸爸是顺服，那我心里面我在盼着我姐姐跟我爸爸的关系，我爸爸很爱我，我都为他打抱不平。我就想，我常常会想说我差我姐姐11岁，那等到我比较懂事的时候，我很想跟我姐姐说，你要反抗啊，你不能这样子啊，如果我是你的话哪能这样。但是姐姐从头到尾自始至终就是一个顺服，不是只有顺服我爸爸，还顺服她的丈夫。你知道姐夫的背景呢，是一个孤儿的背景啊。所谓的孤儿就是爸爸他很小，好像三岁就死了，然后他家里面有四个男儿子，是在那个比较啊山上农村的这样的一个家庭，比较贫穷。这个妈妈呢，我那个亲家母呢，她非常的勤苦，她非常的就是她就是一定要把孩子养大，可是她养不了四个，所以就把这个老也不送老四，就送这个老三哈、哦，好像老四还抚养呢，就把我姐夫送到她的那个她娘家的亲戚那去了，所以对我姐夫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伤害。他后来偷跑回来，离家离开那个被收养的家跑回来。你可以发现我姐夫呢，他也长得很好，然后他很敦厚，他也很善良，可是呢他有那种背景上的很多的他的一种后遗症。比如说他讲话呢要这样子，他就不会跟你直接讲，就让你坐长。比如说如果他对我姐姐说，哎，你今天啊不要出去，他会用一个相反的，啊你不是要出去吗，那么早回来呢，类似这样子啊。但是我姐就很会去抓她的需要。我姐在教会的服侍很多，因为她人多才多艺，而且呢对人的关注又很多。哦，我不想她怎么样，好像整个轮这样转的哈。等一下外面，一下里面，做到我姐夫对她的依赖，对她的信任哈。我妈妈都受不了，我妈跟我姐夫说：“这个妈妈真是哈，你怎么可以让你妻子这样一天到晚在外面服侍？”哈，她就很受不了。其实他是在为自己喊冤呐、啊！我这个妈妈都看不到女儿，然后他不只想自己看不到女儿，他说我姐夫啊，你怎么让他这样啊？我姐夫说啊，他再要这样我怎么办？那事实上是我姐夫很信任他，非常的信任他，所以我姐姐的朋友同工在教会的很多男的同工哈、啊，都成了我姐夫的朋友哈、啊。那我讲这样的事情，不是说我姐姐的人生很可怜，可怜到一个自怜的话，那是一个病了。但是这个不知足呢，是不是一个病，是一个状态，人生的一个状态，总是好像没有满，好像你去装那个你装，你买过水吗？那个用瓶子买水，那个一加仑那个买过吗？你有没有很想把它装到？有没有？特别是中国人，最后一滴都把它放进去，最后这样，哎，还不动。
出来这边
那
个老师喷的到处都是。
但是等到喷出来之后，还是不满。对不对？就好像找那么一点，那你不满的时候呢，一瓶水不满的时候，它就会有声音了，常常会有声音跟你发一种声音，你懂吗？常常在里面干扰你，这是一种状态。不知足是一种状态， 不是病。但是如果我们在这种状态里面，就是不管你知足或不知足，你就只能八分、七分、六分、五分、九分，就只能这样，就是不满。好，就是你的状态是你的情况是这样，心里面如果不满的话，就会处在一个，你心里面就是慢慢的就会没有劲。为什么说如因烦恼，你越来越你的力量就衰残了，好，你就没有劲了，生命力了，啊，所以这种不知足的状态呢，我知道为什么他有这种精神，啊，不是只有外表漂亮而已，啊，里面那个力量那个就像阴的力量一样在里面撑着他，啊，我相信在十年的话，他还是比我的年轻，啊，他在十年的话就是我再多他的十年，六十七岁就我的五十几岁，我都不行，啊，哎，我跟他出去的时候，人家都说那是你妹妹啊，不理什么，有一个妹妹怎么哦又小，然后怎么又丑这样子哈，但是我很以他为荣，因为我觉得我姐姐做到不会让我嫉妒她，我姐做到她很爱我，然后以她为荣。啊，每一个想要去参加什么都很希望她跟我去，就把她摆在旁边，让她看到我姐是这样的人，她很能跟人家啊讲话，很能哈，像你见过她，像她跟妈咪都没有办法沟通哦，她不会英文哈。但是呢，对印象也很深刻，啊，他对我妈对妈妈也是一样，就是非常的啊，非常的善良，然后呢，很能够知道人家的里面的需要，好，啊，很体谅，而且呢，会帮人家找借口，就像耶稣说，原谅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他对我的姐夫有很多的包容跟谅解，所以当我妈妈每一次在，你知道吗现象哈？啊跟女婿讲女儿，跟女儿怎么样讲女婿，有这种情况啊，妈妈有时候不小心会这样子哈，啊，事实上心里面是有一种觉得说我爱你们，我希望怎么样，但是我姐姐从动摇过，没有让我妈妈说服她认为这个丈夫是不好的哈，她不是不好，但是就是不是很平常的那种特性，安静的不讲话，她事实上有很多话要讲，可是呢他不太跟人家讲话，你知道吗？就是那种小时候的背景使他好像英文有说 disconnect， 跟人的心就没有连结在一起，好像我呢不管怎么样我一个人跟别人就没有办法一道在一起的那种个性，很难的，你很难跟他相处。我姐夫呀，但是我姐那个知足的心哈，让我觉得说很美，非常的美，它成为一个我心里面的一个回忆哈，就是每一次如果我有那种不知足感觉的时候，我就马上回去想到他，成为我的一个很好的榜样哈。所以这个是一个实际发生的事情。那当然我姐姐是一个很虔诚敬畏神的，从小哈，我很感谢我的爸爸哈，他世上的他的孩子包括死去的哥哥，我们家不是没有儿子，是有一个哥哥死了哈，20岁死的，非常的悲痛哈。那包括我们全部因为我爸爸的信仰不弃哈，所以我们对于神的敬畏是从我爸爸那边培养我们哈，也因为我爸爸让我们很信任，所以那天礼拜天那个啊，我们的讲员告诉父亲要让孩子从你身上看到神是怎么样的神，我爸事实上是这样，除了那个没有儿子的那个沮丧，那个没办法啊，那个是他一个人的一个弱点啊，他是文化的一个让他啊陷入这样的一个沮丧，他晚年非常沮丧，因为没有儿子的缘故。后来我没有讲完，我姐姐第一个就是拿儿子，就信了啊我爸爸的姓，在这里拉琴那个卢永恩，就是我姐姐的孙子，长孙。所以记得我姓卢，我从嫁给牧师后姓也没了，名也没了，我叫师母都叫我许哈，我姓卢，我本姓姓卢哈，卢永恩就是我姐姐的大孙长孙 Daniel， 对哈，所以呢他爸爸就像他这样很敦厚很安静，也他爸爸也很帅哈，他爸比他帅，那个年轻的时候那个照片比他帅哈，之后我姐夫做了一件事情对我爸爸非常伤痛，从第一个之后他就把孩子信到他的姓，但是第二个孩子一生出来也是男的，一个月后马上去世，就是无来由的就是就死了哈，后来后面的都是姓，包括那个药名哈，他也亡哈，那所以我们家有这些过程呢，听起来也没有什么好可怜的，对不对， 好，但是这些终究是我们人生里面的一些坎坷不顺的地方啊。那么这些东西呢，或许你说我不会自怜，我就是这样，但是心里面总是有一个遗憾，总是一个不足的地方。神说呢，我要用美物满足你的心愿，叫你知足。第一个，你要信任你的神，他是可以给美物的，而且他给你的都是美物。我觉得成为一个知足的见证，虽然我们看起来好像不美，对他来讲很美。啊，这个足一方面呢，是我们保持我们的这个精力，我们外面的这个年轻的一个秘诀，圣经讲的。我想我们当中有好几个例子哈，我不要再讲了，每次讲我都你知道我要讲谁对不对啊？
吴姐，
吴姐，我好几个陈医师啊，这几个都是，这他们里面有一个陈医师，你知不知足？知足哈，知足常乐哈。那这个知足里面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这个知足里面呢，不是只有在这个时代的知足，也不是，我们看一下这里面的经节哈，这个知足的经节，第一个传道书第六章第七节。好，你的那个讲义上面的第二个经节，第一个是我们刚才念的诗篇103篇第五节，第二个经节，来，一起来，人的劳碌
都为口福，心里却不知足。
好，当你所拥有的是你很用尽去换来的，是你付出努力换来的时候，他告诉你说怎么样，这可能不会让你知足，我该得的，这个没有知足感。如果我自己煮了一餐很好吃的饭，我是不会没有办法煮一餐很好吃的饭。如果我煮了一餐很好吃的饭，你说我吃的会不会知足？我觉得不会
啊，
就是觉得说好像这是我能力的，该有这样的，没有什么好，你懂的意思吗？那我没有什么感觉。那我知道吴姐不一样啦，吴姐你自己做饭自己很知足，对不对？很享受，你会享受你做的，你很享受你吃的。那事实上他是有一个知足的心啊。但是如果说我用我的能力让我知足，圣经告诉我们说不太可能，不是因为你有能力让你知足。如果我姐姐是这样的话，她能力没有办法发挥，你知道吗？她本来是应该让人家都好像星光耀眼一样啊，您很多奖状，老是比赛就第一名的这样的一个人，变成一个关在家里面。好，因为我姐夫他是很平凡的一个公务人员。那我姐姐有一个原则，她不想要跨过她的先生太耀眼，她有这个原则。好，所以我跟她也学很多。好，就是我就比较嚣张，对不对？我比较好，但是我姐就很会把我姐夫就这样抬出来。摆出来哈，然后该帮他讲话的时候帮他讲话，然后该躲在后面就躲在后面哈，他就很安于那个，只给我安于我的状态，
安于现状。
对，这个知足是一个现状，谢谢，是一个现状的问题。那你或许想说我是对现状不满而已啦，以后我会满啦，不可能啊，不可能。对于现状，你就要享受那种满的那种享受。这里告诉我们，你不要以为你的能力是因为你能力让你知足，你反而会告诉，到时候你会感受到什么？我好劳累啊，里面会有不平，我好劳碌啊，哈。事实上呢，知足的另外一面，就是一个不相反的方面是什么？你知道吗？为什么会不知足、不平？心里面有很多不平，觉得自己不该受这样子，不是只有这样子哈，好像有很多委屈，所以呢就没有办法让我们可以觉得很满啊。所以这现状非常好。事实上，不知足是一个现状的问题啊。如果你不能享受今天，你不要期待以后你年纪大一点就可以越来越好。第一个，不是你的能力可以让你知足。第二句话，好，传道书第五章第十节，好，上面有哈，一起来念，来，贪爱银子的，贪爱丰富的 也不应得益处知足，这也是虚空。好，第一个我们刚才讲过，你凭你的能力挣来的，你不会知足，你不会尝到什么叫知足的味道。第二个就是，如果你的重点放在外面拥有的益处，我怎么样对我有益处，你也不会知足。你，我想我们都有这个经验，追到这一件，然后就马上第二个目标就来了，是不是？好，我请问我们移民到美国来的人，第一件事情你希望有什么？
房子
可以安居啊，啊哈。然后刚才雅琴说绿卡啊，然后呢还有没有？再接下来呢？本来不开车，要学开，在中国比较少开车嘛，要学开车有一部车。如果你以为这些，我们应该说我们都得到了，对不对？我们都得到了。但是如果以为你想要的利益、想要的好处、你想要的哦，刚才我说让我们心里知足是神给我们的好处，神给我们的这个福利。可是如果你自己设立你福利的益处的目标的话，那圣经告诉你，你去尝看，你去尝试看看，验证看看。他说你不会知足。对我来讲，好消息就是，如果我想要知足，我不要一直拼，一直证明我是有能力的。如果我想要知足，我也不用一直追那些人家有我没有的。你懂我的意思吗？你知道当我们在这种情况下面，所罗门用一句话说，吃也吃不饱，看也看不足，什么意思？再多给你看，再多给你吃，再好吃的给你吃，下去了就忘记了，还会再口馋。你们很多人很哲理的哈，现状还有饱的感觉哈，饱只有一个标准，不是因为我吃了什么才很饱，对不对？哥，非常好，非常好，好 ，Yeah。所以我很喜欢集思广益，就是这样啊。你们今天戴了皇冠都只有一个样子哈，我很希望，本来是希望大家做出自己不一样的哈，但是没有时间，下一次有机会我们再来做手工哈。再来第三个，我们看什么不会让我们知足？耶利米书第31章14节，这是什么让我们知足？来，我必以我的百姓也要因我的恩惠知足，这是耶和华说的。妈咪常用一个名词来形容圣经，她说是我们人生的说明书。那么这里就告诉我们一些原则，哪些不会让我们知足。第一个，你要知道知足对你很重要，让你青春永驻，让你活力再现。然后呢，什么不会让你知足，你就不要跑冤枉路，一直要利益处，为自己计划一些啊福利，好，追逐那些或者是你外面拥有的，都不会让你知足。然后这里神说，孩子，我告诉你，知足对你很重要，对你的心理的状态很重要，是一种享受，是一种人生的活力，好，它使你如鹰返老还童。我告诉你什么让你知足，就是来尝我的恩惠，神的恩惠，只要有神在里面的，就是永远的，就是一个保障，是永远的。他说我要用我的恩惠让你知足，这个意思是说，恩惠我讲过了哈，恩惠是它是不是我赚来的啊？所以刚才神说，即使你劳碌，你很有能力，你赚来的也不会让你知足。好，恩惠就是说神很恩宠你，把这个冠冕戴在你头上，恩宠你，不是因为你像或者你是，而是神就让你得到这样的一个恩赐。所以这句话的意思是这样子。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来解释到底所谓的我得到神的恩惠是什么意思。好，往下面来看第一个经节，诗篇65篇第四节，一起来。你所拣选使他亲近你，住在你院中的，这人变为有福，我们必因你居所，你圣殿的美福知足。好，这句呢要印证我们刚才神跟我们说的，他说孩子啊，你要知足是对的，然后只有一个管道让你知足，在你的现状里面，刚才讲到说会有喜乐，在你的现状里面满满的。这里提到 两个重点，一个是安居，刚才说我们来的话，第一个就是赶快要一个房子属于自己的，对不对？住下来才会感觉不会好像啊是流浪汉一样，哈、啊，总是在租，总是在搬，哈、啊。
有一种归属感。
归属感，对了，归属感。我们人生出来，神让我们一个孩子新的生命生出来，最需要的有三个感，一个就是归属感，归属感带给我们安全，我是安全的，我是稳定的。即使我的东西不是很多啊，但是呢我的心是满的啊，一个是归属感，还有一个归属感是安全感呢，还有一个呢就是所谓的价值感，就是我是有能力，我是有用的啊，我是自主的，还有一个是被爱啊，就是被爱被接纳啊，这个感，这个我就岔开不讲了哈。安居还有一个啊，我这里有两点来用这个经节告诉我们哈，有一个是里面的关系，有没有？这里圣经告诉我们说，你所拣选使他亲近你，住在你院中的，这里有一个跟神在一起的一个关系。如果说我没有神，我也可以很知足，没有错，我可以从，因为知足是一种人要去努力要去维持的一个状态哈。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只有我们跟他有关系的时候，这个知足呢才是一个稳定跟永恒的。只要你有神就是永恒的，记得到个地步呢，当你发现呢你不确定他会不会没有了，那个就是不是永恒的，这个是永恒，这是一个非常安定的，这个安居的安全感呢，里面一定要有跟这个房子的里面的人有关系。很多人住着很大的房子，可是呢他们呢同一个屋顶下面一天讲不到三句话，各做各的，各走各，你们都有这种体验是不是？所以家的温馨不在于你的房子有多大，家的温馨不在于你们家里面吃的是什么山珍海味，家的温馨不在于你的存款有多少，是在于在这个家里面的人的关系有没有让你有一种温馨，让你被爱，而且有对象可以让你爱，这种关系。我们讲亲子关系、婚姻关系、有爱的关系都有哈，像我们这个弟兄姐妹在神的家里面的关系都是啊，我是跟人是亲近的，这里提到亲近就这个关系啊。他拣选我们，不是我们选他哦，他选你，等于说呢，他看好你，把你选进来到他家来，到爸爸的家来，天父的家来，然后他还让你亲近他。如果你想要有真正的，不是代替品哦，啊，不是说用这个来代替让我满足，不是的啊，那个都会过去。那么这个。让你可以真的有知足感的是在关系。我姐姐跟我爸爸的关系也很亲，我爸爸是很疼孩子的。然后我姐姐呢，她呢体贴我爸爸的心愿过于他自己的需要。那为什么他愿意这样牺牲？我对我来讲是牺牲，他从来没有觉得他是牺牲，是我在旁边看，我觉得为他打抱不平啊。那他很乐意，他非常乐意。当他听到一些旁边的人对他的一些好像觉得要怎么爸爸让你嫁给这样的人的时候，他心里面是觉得很不能明白的，我很满足啊，我很快乐啊。所以呢在这个关系里面，他跟我爸爸的关系，还有他很用心的建立他跟我姐夫的关系，我们外面看不出来，可是我姐知道我姐夫很在意他，很依赖他，你懂我的意思吗？那个价值就在那里啦，哈、哦，所以这个关系很重要，不是看起来配不配，哈、哦，不是啊、他们的能力，有没有不相上下，不是在这里，哈、哦，所以这里神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一个人要真的知足，你要有一个很紧密的关系的满足，关系对你是一个很重要的。所以当你一生中你这个人跟人的关系有受到伤害的时候，重创的时候，有受到疏离的时候，或受到背弃的时候，对你的这个知足的能力可能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但是神说那些都没有关系， 因为他接手了，他说你到我的家里来住。这个有点像我们姊妹们，我们结婚的时候我们都很期待，对不对？赶快搬离开娘家，然后住到夫家去啊。但是一搬进去呢，就发现有很多需要适应的地方。那么神说，来搬到我来，搬到我家来。即使你小时候你的环境没有让你这个关系上让你有很丰富啊，这个条件，搬到我家来。神说搬到我家来，我要让我的恩惠让你知足。那今天我们提到说什么不是不能知足，什么让我们知足，我们先停在这里，这个讲义停在这里。我现在另外一个讲义给你，这要还要再讲哈，这我们还要再细讲，要发一个另外一个讲义。对，停到第一个经节就是安身，还有一个叫什么，第一个关系。
安居呢，安居不讲，
当然刚才不是讲了吗，我先讲了安居才讲关系哈。所以当你可以跟神亲近，他说我拣选的是被选上的，他把你带到他家里面去，他说我要他亲近我，这个关系你去享受了啊，去领受了之后呢，很自然的，没有一个人说我跟神关系很好，但是我跟人关系很好，不是这样。其实一个没有神的人，如果他跟人的关系好，他也是很知足，可是我刚才讲过不是永恒的，他就是不能够持久哈。那现在呢，当你跟神的关系好了之后呢，你自然而然，你带着一个神给你恩惠仁爱慈悲，自然而然你跟旁边的孩子丈夫朋友是不是也是这样，那个就是关系改关系，只要关系好了你心里就知足。那就是为什么你心里如果很快乐，你就可以好好吃饭，吃得很高兴，不管什么就是有饱的感觉。但是呢，如果你前面摆了山珍海味，但是那个关系呢，大家都臭着一个脸，赶快吃完赶快走，这样的话那么心里面是不饱的，不足的哈。那现在我要你发到这个，如果我们持续在一个不知足的现状里面，慢慢的它会成为一种病哈。那刚才我在第二点神医治我们的病的时候，事实上在讲的病，谢谢，是在讲我们的这个养成的一些习惯。比如说我们以前提到说我们喜欢用心计划，到后来变成操心挂虑啊，操心忧虑的时候，焦虑的时候，就是变成一种病啊。但是这个当中是怎么演变到那个地步的，因为我们养成了一个习惯啊。我希望我们今天在学这个的时候，在看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不是只有知道一个道理，我们认识了真理，真理跟道理是不一样的。道理是我讲给你听，哎，有道理。可是真理是什么？真理要叫你得自由。神的话一出来是真理的时候，它会让你的问题得到解决。这是真理跟道理不一样的地方。好，我的话或许让你听得哎有道理，回去就跟你无关了。那么今天呢，我希望我们今天所学的是真理，这个真理让你回去的时候，让你的这里所有神所关到你改变的，可以得到他的恩典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好，那么你拿到这个习惯哈，我很简单哈，习惯我不是细讲哈。刚才我说过不知足是一个现状，那么这个不知足的现状你让它维持下去，到后来会变成病态。啊，如果你现在不是说有病的，像我们以前讲过自怜也是一种病，对不对？哈，哀怨呐，啊，怀怨呐，生气那都是一种病哈。那但是呢，我们现在讲的是一个状态而已啊，所以我们可以从习惯这个模式来开始来改变。第一个，神应许你，他的恩典要给你，相不相信？圣经的话都是真的，不然的话你就不用信这个神了。神所应许你的都是会实现的啊。那问题在于说，我本身愿不愿意来领受这个恩典。常常说神的应许就像上面垂下来一个钩子，你自己要勾上去，你要跟他合作，你需要跟他合作。然后呢，我刚才讲过说这个状态呢，一个不满足的状态呢，是从习惯来的。那我们这个习惯的过程是这样子，对一个事情的一个反应 好，对的反应，对事情的反应。刚开始呢，我们里面有一个自我很大一个自然性。每一个人在还没有信主以前，信主以后，那个自然性还是在那里。人有一个本性，我很大。孙女，你可以去我讲你哥哥，他弟弟开脑瘤，孙女的姐弟弟开脑瘤，非常冒险性的一个手术，而且继续这是第二次哈。他弟弟在这个当中经历到人家为他祷告，好，医生都不敢，即使到第二次还没有清干净哈。一个很健康的人，一个很有能力的人，而且还年轻，然后里面的脑长得很大，而且好波及到很广的面。那到现在第二次了，都还不敢跟他全部弄干净啊。那在当中他经历了神的恩典，就说他自己都没有把握的，他不但没有落入那种自怜或者是很害怕的情况，他经历很多神的恩典，大家为他祷告。但是他昨天看到一个圣经的例子，在他的信心在成长，看到一个圣经上的迦南妇人为他的女儿求耶稣医治我女儿吧，因为没有其他办法了，绝症好，犯了鬼。耶稣跟他回答说，我拿好，刚开始耶稣不回答，安静。第二句话说，他还是在那里一直要求耶稣，请求耶稣。耶稣说，哪能拿那个桌上的饼丢给狗吃呢？他过不去了。为什么过不去？怎么会过不去？没有谁看过这个例子的，看过这个圣经的记事的。好，你的第一个感受怎么样？
觉得耶稣的怜悯心。
第一个感受觉得耶稣很连续，即使这样的一个女人，她也愿意给她，是这个意思吗？第一个感受？
不是，
放着的，给你
的。我当时觉得，我以前啊，我说的是以前的感觉是，怎么耶稣这么回答？意思就是说这个。把这些就是把那个富人当比如说狗了，觉得好像
很不能理解，很难接受。OK， 很难接受。如果是你，你带了一个人家来教会说：“哎呀，我很希望能够信你们的神，我有什么问题，你觉得他能帮我解决吗？”然后你跟他说：“可能你不配，意思吗？”你敢跟人家这样讲吗？即使你看起来他不配，你心里也不敢讲，对不对？我说耶稣怎么这样讲呢？请都请不来了，还跟个狗。这是第一个感受，我想我们都有，即使没有讲出来，你心里也很纳闷，怎么这一位那么慈爱的耶稣会讲人家是狗呢？他说我不好把这个桌上的食物给狗吃。在那个时候的他们那一群人听到这个话，跟我们想到的狗是不一样的。犹太人称不是犹太人的外邦人都用狗来代替，所以他们是可以理解的。那为什么我们中国人听到这个字眼那么的难受呢？谁比把米做狗？
他说以前西方人把华人比
狗。哦，是吗？
在我们
上
海
哦 OK 哦 OK OK 好，所以有一种被轻视的感觉， 对不对？被排斥、被轻视的感觉。我们都很信任耶稣，我们信了他，我们也很爱他，可是听到这个字眼的时候感受还是不好。什么原因？那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我很大，我觉得我应该比狗大，你用个猴子也还好，还聪明一点啊，把我比成狗啊。其实他们听到那个狗，我们听到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就像我们讲到羊，他们想到羊，跟我们讲到猪，他们的猪也都感受是不一样。他那个比喻，为什么会有这种感受？我们就不谈这个耶稣这个过程啊。不管你怎么那个苏宁说，不管他怎么查那些材料，他怎么解释。他就是过不去，耶稣怎么可以这样讲话？所以那是为什么？如果我们是一个知道说本来就不配，我本来就是今天神给我最多的，保罗讲了一句话，我是罪人中的罪魁。 如果你可以认清到我们所得到恩典的这个位置是多么的低，因为耶稣自己就到这样的一个地步给我们看了，还有什么比一个没有犯罪被抓去吐口唾沫，被鞭打，被诬赖，然后还被定在这个重罪犯的重就是很重哈，非常重的，就是大罪不赦的那个罪犯的刑具上面，还有什么比这个让他更卑贱的，更羞辱他的？我的意思是这样，神的儿子都这样子经受这些的话，那我要请问，在当中蒙主的恩典、蒙神的拯救的我们的这些儿女哈，已经信的人，我要问你，你有比耶稣更好吗？其实那个时候的外邦人接受这样的话，他们很认份的，他要来找耶稣，他自己也知道说犹太人对我们是有轻视的，犹太人对我们，因为犹太人有一种优越感啊，你知道吗？问神的选民啊，对我们这些不认识神的人啊，那他有一个，只有一个目的，怎么样？我要我的女儿。所以他也是一个没有条件的爱，这个妈妈对女儿的一个没有条件的爱，即使我今天受了侮辱，对我们来讲是侮辱也好，对我只要我的女儿好就好了。你知道神没有把我们看得卑贱，他一点都没有，不然他怎么会给你这个冠冕呢？一个给我们冠冕的神会看我们为卑贱吗？但是我们要认份，我们要懂得我们的位置是在哪里的，不然的话你会有很多不满，不知足就是不满嘛，怎么可以这样？有时候不是对自己，为别人不满。我以前就是很傻的人，常常为别人不满，根本没有我的事情，那我宁可牺牲自己为他打抱不平。我常这样哈，在学校啊，因为以前当学生会的会长，所以我们有一个很大的我要跟你证明哈。你说我修养很好，一次两次三次你就会被激起来了，对不对？因为那个我本身太大了，越大就会容易被人家撞到，越大就容易被人家刺到啊。所以呢，我们在这个被神医治的过程当中，第一个神要做的是说水，我们太多的肿啊，水肿啊，什么肿不知道，气肿水肿啊，你看过人家脚很肿的那个吗？它不是真的，它是虚的啊，我们那个是虚的大，所以神需要让你缩小缩小缩小缩小，你才能够吸收他那个恩典的甘甜。不是他看我们为卑贱，他看你为尊贵，你了解我的意思吗？但是如果你没有到这个境况，你说我要去做这个，哎呀，这个按摩很好啊，你脚肿的这样能按摩吗？你懂的意思吗？我们中国人很注重这个穴道的这个要通哈，经脉要通。当你这个很大很大，虚大的很大的时候，能按得到吗？就神的意思，他先帮你缩水，回到那个很真实的状态，所有的好处都要给你，所有的美物都要给你。所以第一步他要做的，要医治你的过程中，第一步要做的，先让你面对你自己，知道说我这个人到底是几两重。所以我刚才提到，我们有个很大的自我，这个就会造成我们会有一个虚的不是真实的一个表现。所谓的现状，所谓的这种知不知足呢，是基于我们面对一个事情的或者一个人的时候我们的反应啊。那如果你自我很大的时候，你反应也会有一种啊不是真实的，就是不是你真实要这样子的啊。那你往这个习惯里面看，你的反应呢，从一个你的自我很大那个状态里面，我们都有哈，我们都一样，过去都一样哈，我们会反应呢，会有一种冲动，这个冲动是从那个虚的或者是自我很大那个我表现出来的。比如说当人家讲你一句话，你马上就一句话就回过去，就顶过去，没有经过思考，没有经过说我讲这句话出去之后，我只是一个想让你知道说我也是不可惹的，你懂我的意思吗？那叫做冲动。那么这种冲动呢，是一个你没有经过脑筋没有经过草的一个自然反应，因为我很大嘛，啊，我的自然气度我很大，然后我的反应出去了，这种冲动如果用太多就会怎么样？ 就会慢慢成习。我们现在的生活习惯都是养成的，对不对？什么时候来，起来第一件事做什么，我喜欢吃什么，我吃些什么。我们不是缺少健康知识哦，你那个微信里面有多少健康知识，每个都跟你说五分钟就好了，几分钟好了，只要吃这个就好了。请问你们有谁看着微信每天这样做的？我们现在知识很多，当这个冲动你容许它一次两次不会养成习惯，但是如果这个模式你让它变成一个你惯性的用法，就会养成一个习惯。如果到习惯而已也还好。你说以前我都睡得很晚，现在呢因为我的工作所以我不能睡晚了，几点起来？你有没有发现到那个不工作那天就又晚睡了睡晚了，有没有？会是这样吗？所以我们要知道改个习惯是不容易的，所以神有耐性，你也要有耐性啊。接下来呢，我恐怕这个习惯会变成一种好像瘾一样，你们这样子不行，好像不然你就亏损什么了，你这样你就很担心我自己会怎么样了。这个习惯之后，我讲话的态度，我的反应，从冲动到一次两次三次练习之后，就变成我这个人表现出来的一个那个瘾，就是说你没有这样做不行，你没有这样做很不舒服。那个人讲话刺我，我没有把他回过去捅他一刀，我睡不着。其实你的心真的愿意这样子，是你已经习惯到一个地步，像喝酒吸毒一样，你不这样做你就受不了了。我们回想想，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状态？有多少次我们的孩子你都想说，我下次不会再这样子骂他了，我怎么讲出来的话我后悔，我不要再这样打他了。但是呢，我们已经没有办法，所谓的瘾就是说我已经没有办法自己做我的，我不能控制了，已经到不能控制了。好，更糟糕的是你成瘾了，你不能控制了，你不自由了，到后来叫做，我这里用的形容词叫做迷恋吗？是不是
沉迷？
沉迷。哦，这个比那个习惯更严重。
就沉迷就是瘾吗？
习惯成自然了。
瘾更严重，上瘾了。
沉迷是瘾了，对哈。那最后一个是一个强迫性的行为，你已经失调了，你功能失调。你有没有发现有时候有些人去洗手一直洗，就是好像一定要感觉哈。有的人是这样，已经门都按照惯例把它弄好了，门锁好了，一出去我有没有锁好啊？看一下，拉一下。那个还不到症，强迫性行为再下去就会有强迫症啊。像我的女婿，他在那个手术室做事情，所以他的洗手的方式是刷，用刷子刷，这样刷，哎，刷子哦，这样刷。而且呢，他常每天要接触的是消毒液，对不对？手术室里面不能有细菌，消毒还有干净。如果他在手术室这样做是应该的，可现在这个习惯跑到家里面来，你一到他家就有闻到那个消毒水的味道，然后呢他一定要刷到这样才感觉他是干净的。他的孩子比人家不会生病吗？没有，生更多，对，更多啊。我不是说不要干净，要干净，但是如果一个行为已经让你不能自己控制，或者是有一天他没有这个条件，他如果没有这个条件洗手，他怎么办？他感觉我的手好脏啊，都不敢摸东西。他的那个小女儿现在就这样子，稍微吃点东西一点就赶快去拿一张那个纸擦一擦，根本一点点丢掉。我说好浪费哦，一直抓，每次去骂人一直抓人家那个他随手就可以抓的那个擦这里擦那里。我不知道医生有没有这样，陈医生有没有这样的习惯，很注重那个干净或要杀菌，有没有？你没有，那你很健康。他是一个环境，然后呢就把它养成，慢慢养成，但里面有一个我一定要按照我的方法才对的那种观念，我很大，然后就慢慢就反应就这样出来了。好好，当我们说我的现状的时候，就是在这种习惯，我不晓得是在哪个程度里面，这是有程度的冲动。哎，我今天又讲出一句让觉得很后悔的话，下次不讲了， 啊，下次你说哎我不讲了那就还好，中冲动也没关系啊，偶尔讲几句错话或者怎么样没关系，但是慢慢冲动多的就变成一个习惯，那么习惯之后呢，一步你好像上瘾一样，不这样子做你就很感觉好像你不行了，你要亏了，然后到后来就是强迫性行为，这个就已经是进入病态的状态里面了。好，那我要问你一个情况，我现在讲这是讲到刚才讲的那个不知足哈，如果你的不知足就在这种情况，你看哪一程度，你是偶尔感受到说哎呀我不满明天就好，好，那你要意识到说我该怎么样去对准那个知足的目标，刚才我们讲了，好，我们还会再继续讲哈。然后如果说我已经成了个习惯了，那怎么办啊？冲动哈，冲动的话你很容易就是意识到，那到了一个习惯呢，我已经习惯不知足了，人家说哎呦，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哈，你不用管我做的汤不好吃就跟我讲不好吃哈，这个汤做得很好耶，师母你怎么做的，然后如果你有个习不知足的话，你可能心里说哎呦这个有点太咸，这个对身体不好，你懂我的意思吗，你会反应的，你是会反应的哈，所以那个负面的思想跟不知足是有关系的，当别人吃得很饱之后你没有吃饱的时候，你看没有人顾虑到我需要吃就把它吃光了，类似这种就是你总是不要没有欣赏到那个满足饱足的感觉，好，你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到一个地步你就会变成一种病态了，其实现在就是一个状态一个现状，刚才那个诺女士讲的对，刚才那位他讲的就是对，诺女士讲他说是一个现状哈，那么如果你已经到这个地步哈，那我们真的需要停下来给自己一个有意识的，这个是很严重的，我要告诉你是很严重的，等到你年纪大的时候，很大的时候啊，当我们都希望活到很老对不对，好，但是我们活到老的时候不是只有我们的这个身体，不是只有我们物质够不够，我们还要注意到我们的生命的这个品质能不能活出刚才讲那个快乐那个喜的，那很重要啊。所以如果到现在为止你有哪一些方面现在这个程度里面，我们一定要适可而止，神说我帮助你，而且我用笑脸帮助你，而且我绝对即使你有很多你不满足的理由没关系，我了解，神说我要用我的恩惠使你知足，这是有药可以救的，那我们就要意识到这个对我现在处理很重要，现状现在马上处理，这是我的意思。好，到这里有没有问题？
因为现在的人实际上是，
这是我的哈，
特别是就是在这种大的环境中间都是很鼓励你不安于现状，特别在国内这个安于现状永远是一个贬义词，所以这个你就是在你如果你不小心的话，你所有听到的这个世界上的声音都是实际上他没有说不让你满足，他只是说你要到那样才可以满足。
嗯哼，对，嗯哼，好，很好的问题哈。安于现状是不是等于说我就没有出息，我就不求进步？不是，陈医师说不是。好，那怎么？那你
中国那些大的贪官，
我跟我能不能有进取、有进步呢？我用我姐姐的例子讲得很清楚了。你知道她最用心的就是在我姐夫身上。
对象关系对了，
对她其实很辛苦啊，要跟一个这样的一个丈夫一辈子在一起是很辛苦的。好，对我来讲。每一个人的账户我们都很辛苦就认了啦，反正你只要有账户你都要很用心的，好，但是你可以知足，你看我跟牧师也很多不一样的地方，好，我很知足，我看着他的一些做法我就很好笑，到一个地方还很欣赏，你看我有这样的先生啊，但是有个事情很可爱啊啊，我不晓得这个跟那个这个有没有关系哈。我举这个例子好了，星期三过去这个祷告会哈，然后呢，因为他要去做肠镜，早上做肠镜，所以呢就开车去，我女儿把他带回来，他车就留在那里，留在那个医院那里。然后呢，他说晚上的我们来祷告会， 回家的时候呢，书玲可以把他带去把车开回家，就这样子计划的，也很好。所以呢，我们就回家了，然后到他就开到那个医院那里，然后他知道书玲对那里不熟，他说书玲，现在你跟着我出去，跟着我，他说跟着我啊，因为这里你不熟，所以书玲就跟了，跟到这个路已经是很熟的一条路，几乎每天都在走这一条路，我每次都走那一条路。然后牧师冲过了一个黄灯，然后苏玲就糟糕，好，我心里是想说，因为我的个性就比较理性，比较反应比较快的，我想这条路你知道了，不用跟了，我没有讲，好，但苏玲就有一个想法说，他脑筋是很直，他说牧师叫我跟他，他就过去了，然后我看他很着急，我说你不用跟，你也知道路啊，他说对，但是他一过了那个绿灯呢，又开始跟。然后最好笑的是我先生还停下来，他停下来等我们哈。如果以我的本来的个性，你们怎么那么没有脑筋啊，你懂的意思吗？以理性来说，他们做这种事情是很不可理喻的，可是我怎么样，我在那边好笑，我自己想越想越好笑，我他们两个好可爱啊。我已经跟苏玲说不用跟，你知道这个路了，他的目的也是要你能够知道这个熟路就好了。然后牧师还停在路边等我们哈。然后后来呢，到家的时候我说哦，谢谢你还等我们哈。他说后来我才想到，其实你们也知道那条路，可是呢，就是等你们啦。他觉得他很好，很 nice 等我们。那我要领受到，我去欣赏到他那种，你说怎么样？不可理喻呢，还是很可爱？我已经能够用一个知足的心，让你不会去看到这个事情的瑕疵啊。这里面是有一些让你觉得可以批评的，对不对？哈、啊，为什么脑筋那么直呢？那么死脑筋呢？对不对？哈、啊，哈、啊，是我不老实。对，对，是。
就是实际上你想这个路
是也是一个问题，有点说那么急了你还这样子，你懂我的意思吗？他就是直直的，就一定要这样做，然后你就，我们有时候这个不老实的人就是怎么样，心里太多心思了，以为我们很棒，连这个都不懂，对不对？我们会有那种自作聪明的啊，所以我才说你能干你聪明不见得会让你知足啊。那看我姐姐好像很软弱，好像人家都可以欺负她，你知道吗？她后来在教会里又有一个长老很嫉妒她，好，非常嫉妒她，百般的要攻击她，好，然后呢，我还想去安慰她，她还帮她解释，所以我就知道说那个知足的心就是什么都不会让她有不饱的感觉，都很饱，好，就这样子。好，还有没有问题？这个非常好哈，这个不叫做不进取，而反而你是怎么样？你是往对的方向去追求。我们下面还会讲，事实上是一个追求的心，不是静态的心，不是一个消极的说，哎呀，我就这样了，我安于现状了，认了吧，好、啊，认了吧，不是认了吧，而是说呢，我认清楚我的方向，怎么样可以追求那个会让我满足的啊？